我们还是看一下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也怜悯一面。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在下午这一段时间我们容易昏睡，但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你复活的大能要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所以我们仰望你在最重要的关口，我们知道说这些话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身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我们就是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当然你这一次所要释放的话，你所要传出来的信息，让我们都能够听见，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一堂呢，用了整个一堂，我们要给大家看到的就是，到底当改革运动的时候，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那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呢，我们说它仍旧是罗马帝国的版本，不过你是罗马4.0的版本。那么经过了那么久以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仍旧是在那个两条腿的里面。不过现在呢，起了一些变化。那么因为西罗马帝国走入历史，所以现在呢，神圣罗马帝国就取代了西罗马，慢慢就发展成为德意志帝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特别是西罗马那条线。那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呢，这个东罗马已经亡国，所以情形呢是这样。不过呢，根据马丁路德的背景，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尤其我们如果对神圣罗马帝国要有一番的了解，那么一定要找到选侯，选侯是地方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罗马的教皇。所以我们知道说，当马丁路德起来很勇敢的说 Here I stand， 他不会改变，因为他不可能收回他所说的那些话。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他就非常危险，因为在罗马帝国这个版图里面，只要神圣罗马帝国所到的地方，那因为他不肯收回异端，不肯收回罗马教认为的是异端，所以谁都可以杀他，而且杀他呢是可以不算是犯罪。所以很明显，他说那句话的背后立刻就产生身体上的危险。所以就在他往回家的路上，经过一片森林的时候，他就被劫持了。那么这个绑架是设计好的，就是那些同情他的选侯，那么他特别派出人来把他劫持了，然后呢住到他所住的古堡里面。那在那个古堡里面他大概待了10个月，在那里他就翻译了这个新约的圣经，德文翻译的新约圣经。不过在那段时间里面，他还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他到底和普通人一样。不过呢，他的确在那里依旧有很好的枕头，对他来讲好像是阿摩海岛一样。但是你看见果然他被劫持了，他失去他的自由。所以从这一段的故事，我想我们很清楚的，这个马丁路德欠这个世界太多，他没有欠教皇，但他欠德国的选侯。那么大家想想看，马丁路德绝对是属灵的，而且他的恢复那个运动的确是属灵的，他的确看见异性成，他的确从神的话里面他找到了答案。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所有的选侯，所有这些政治人，他们一面来说他们是到底是迷信的，是罗马天主教徒，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选侯呢他就把他的收藏，关于那些圣物的收藏，那么他就在10月30号那一天就在他礼拜堂里就展览。那么因着人来人往，那么多的人，所以马丁路德抓住这个机会， 要让世界看见说，今天呢，的的确确他有95条，还要让世人知道说，那现在你看见买赎罪券是错的，这样也是很清楚的。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就说明出来。所以大家记得他的那个95条，那个礼拜堂是选侯的礼拜堂。如果选侯不支持他的话，他不可能把他的95条贴在上面，不可能。所以一面来讲呢，不要忘记，马丁路德所以会保住他的性命，他欠选侯太多太多。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他是完全站在选侯这一面，他不怕得罪皇，不怕得罪这个教皇。所以等到马丁路德改革成功了以后，如果成功的话，那就是说德国就独立起来。德国本来一直是，不要忘记，虽然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他所听的话，表面上他是听这个罗马帝国皇帝的话，其实呢，他是听教皇的话。那么想想看，那个时候大概教会在欧洲的版图，就土地就有一半都是教会。那你可以想想看，如果在德国有一半的土地是教会的，那意思就是说是在修士的手里，是在修女的手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教会怎么会在地上有这么多的财产？因为你讲国度，你如果是教会，就是天国来到地上。那如果教皇就是神的儿子的代表，那么当然教皇是管皇帝的身体，皇帝是管教皇的身体，但是教皇呢是管皇帝的灵魂。所以什么时候他把门一关，你就不能进去。所以看大家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慢慢慢慢的，你看见整个欧洲的土地有一半都是教会。那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教会完全属人的，和世界当然没有争执。如果世界教会堕落的一个地步，国家有财产，教会也有财产。那慢慢慢慢的，当然这些修士们、修女们，他们就富裕起来了。那人没有钱的时候，人很谦卑；人没有钱的时候，当然远离罪。但一有了犯罪的本钱，慢慢教会当然就开始腐化，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是德国人，你怎么会让有一半的土地是属于意大利，是属于罗马的？不可能，你想象的不出来。所以当然很清楚的，这里面有很多的纠纷，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最好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如果有一天德国能够完全独立了，那么问题就解决了。那这个时候呢，现在不再是天主教了，不罗马教，现在是路德会了。那所有的土地都是路德会的，就不是天主教。所以这个背后的动机是完全和马丁路德做的梦不是完全的。当然这些政治人物，当然这些选手，他们站在选择站在马丁路德这一边，的确帮了很多的忙。本来马丁路德可能就没有希望，可能一定要到罗马去，没有人保护他，现在有人保护他，他就欠了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债。那因为他受他们的保护，因为他们完全站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一面是胜利的工作，但另一面也是肉体的工作。这些选侯表面上是不甘愿，但是慢慢慢慢在很多地方，你看见马丁路德不能够自重。因为如果你欠选后，如果真的路德会不再是罗马天主教，那就表示说德国独立。所以选侯们他们要的是德国独立， 马丁路德要的是教会得到洁净，大家能看见一些成，两个做的完全不一样的梦。所以等到实行的，等到做礼拜的时候，慢慢问题就出来了。在这个选侯的感觉里面，过去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只要是生在罗马帝国，你当然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你就是教会里面的人，很清楚。那么现在呢，你只要是路德会的人，那么很清楚，这路德会的会友从哪里来，你只要生在德国，当然你就是，当然你就是路德会的人。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有两个梦。如果世界给你帮助，世界不会白白给你好处。世界当他给你帮助了，他当然会说三道四，他当然会指指点点，他当然不知不觉会下指导棋的。本来教会是属灵的，除了马丁路德，除了圣灵之外，没有人可以下指导棋。但是不要忘记，因为马丁路德欠太多的所以有一天他有一个愿望，他说巴不得有一天在看得见教会里面，我能找这个看不见的教会。什么意思？看得见教会指的路德会来说，他知道是教会只可以包含那些蒙恩的救人，所以他做梦巴不得有一天大教会，有形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无形的教会，有一个世俗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教会。而什么叫属灵教会？他们能擘一个饼，他们能饮一个杯。所有有所有属灵的，所有神的儿女，不要忘记，他们同了一个饼，同一个杯。他知道说，今天整个的路德会有麦子，有白。如果有麦子有败子，这不叫教会，这叫做世界。过去是世界，现在还是世界。所以世界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当时他们起来改革的时候，用枪用炮，不要忘记，这是用政治的，用政治上的实力来帮助了马丁。好了，马丁路德活着的时候没有宗教战争，马丁路德死的时候，看马丁路德的门徒就起来为真理而战。所以结果最后怎么样？最后欧洲就有了所谓的宗教的战争，我们结果不去谈它，但是最后最后他们妥协了。所以现在很简单，问题就是你的地主，你的领主，他信仰什么？如果他信仰福音的话，他是跟着马丁路德走的，那么所有在这个领主里面，这个领主的领土范围之内，你叫大家是同样一个信仰。那如果你是罗马天主教，对不起，你就只好离开这个地方。那么同样的，如果领主是相信罗马天主教的，这个逼迫一定来到，那意思就是说做基督徒的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地方叫 Strasbourg， 到现在呢还搞不清到底是德国还是法国，他刚把在德国跟法国连接，所以一会儿呢他是德国的，所以很清楚啊，在德国是路德会，如果是路德会，当然是对于福音的信仰是很清楚。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了那些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他们就为难，做父母就为难，他到底搬家呢还是不搬？等一等，坏，等一等又过来了，又变成法国。只要是法国的，那一定是罗马天主教。所以这就是后来教会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的基督徒，虽然自从改革运动以后，他们还到处被追赶，到处被受逼迫，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所在的那个地方，那个领主地主也好，国家的元首也好，都可以的，他信什么你一定要跟着他信什么。如果他是相信罗马天主教的，那么现在你只好离开。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在捷克斯拉夫或者是在波西米亚在摩尔维亚有一些难民。原因在哪里？就是当初他们以为说他们到了波兰，以为到了波西米亚就没有事了，结果因着政治上的战争，结果有一边赢了有一边输，那结果赢的人他们说我们要跟随罗马天主教，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些所有的基督徒就要卷铺盖就要起来做难民，到处的漂流。所以这就是后来整个欧洲的情形。欧洲为什么有宗教战争？为什么死了那么多的人？所以不信的人就笑说，今天欧洲本来是一个，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欧洲就变成分裂的，最后呢，用武力才能够解决。到了武力，最后他们妥协了。妥协的意思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就是后来的欧洲就这样的。那不止马丁路德如此，连加尔文也是如此。马丁路德因为欠了太多世界的债，这个世界保护他。但是加尔文呢，他是另外一个方向。他本来不要到美国去，他有一天经过人家，他已经写了那本书，26岁写的。他现在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希望能够进修。然后呢，有一个改革家叫拉斐尔，叫做拉斐尔。那么他听说呢，他要来日内瓦，他就要说服他，希望他能够留在日内瓦，能做改革的工作。他明明知道，整个日内瓦是个烫山芋，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他已经听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再三就推脱，他说不行，我一定要进修，我一定要有好的学业。所以那个法拉尔呢，他就急了，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一点，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去那个地方进修的话，愿神咒诅你的进修，愿神咒诅你的学习。这果然把那个年轻的加尔文吓了一跳，他不敢走了，他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你看见吗？他一个礼拜讲17篇的道，他完全是讲道，他的的确确按照圣经来分解正道，没有错。所以日内瓦是讲道讲出来的，讲到一个地步，日内瓦那个时候不过只有几万人，所以几万人呢都转向福音。当几万人转向福音的时候，当然所有的财产是在市政厅的手里，明白吗？所以本来市政厅的人如果是在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底下，那当然圣彼得堂是属于罗马天主教，因为叫圣彼得堂。但是很稀奇，现在因为整个的日内瓦转向了，所以呢，所有日内瓦的市政厅的人，他们也把圣彼得堂叫出来。所以这些人就把所有的偶像偷偷打掉，因为怎么会有偶像？而且呢，本来是望弥撒的，所以现在加尔文说，这样，今天呢，我们知道说罗马天主教的特点是望弥撒，但是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最重要的是神的话，所以讲台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本来应该在这里望弥撒，但是不能在这里摆讲台，因为这样的话大家会想到过去的着重点。所以加尔文呢就把讲台就放在那边，那么听的人呢就在那边。所有的听众不要忘记了，那个都是有头有脸的，都是市政府里面高级的人，换句话是他们只影响整个日内瓦市政，因为他们觉得加尔文讲的是对的，照着圣经，他们现在有耳朵要听的，所以把偶像呢打掉。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日内瓦去，到这个礼拜堂去，圣彼得堂去的话，你就看见就在那个整个的范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坑，那坑里面 就是现在还看得出来一些偶像。所以圣彼得堂应该有很多偶像，是吧？我不是告诉大家到了的罗马的圣彼得堂那就不同了。你看见明明下面是埋的是所谓彼得的骨头，它上面那个天照完完全全从异教的庙里面搬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清楚，等到加尔文起来改革的时候，看见他真的是彻底，他真的非常非常彻底。他只要圣经没有，他一定不做。他为什么比不唱诗呢？为什么马丁路德写的诗，然后你看见路德会里面一到聚会里面，个个都唱诗？那为什么在加尔文他觉得你要唱只能唱诗篇？或者现在你把诗篇变成诗歌，可以唱的，但是不要忘记内容还是诗篇的内容。所以很清楚的明白吗？在所谓跟随加尔文中间，或者说长老会也好都可以，你只要是跟随加尔文的人，那么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在他们中间出了一个诗人，他叫 Horace Bonar， 他写了很好很多的诗，比方为着这饼和这杯了，那么还有没有血没有痰，你看他，你读他的诗你知道他真理是非常非常的。那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那么我们知道尼托斯利就是根据 Horace Bonar 写过的诗歌得到一些灵感。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在所有的跟随加尔文的，一个很会唱写诗唱诗的，很会写诗的人，他的诗歌被全世界所喜爱，到处都听见他的诗歌。但是奇妙的很，就他所在的那个礼拜堂不唱他的诗歌。为什么不唱他的诗歌呢？因为他们说诗歌是人的产物，诗歌不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别人可以唱，但是你只要跟随加尔文，你只要，所以你就看见嘛，加尔文是很严谨很严谨。马丁路德说只要圣经没有禁止的我就可以做，但是加尔文说如果圣经没有说的我怎么敢做，明白？所以不可以有圣诞节是清教徒做的事。所以等到一度清教徒要统管整个英国的时候，你看见每次到圣诞节他们就派兵丁出去做闻香队，就看看这家有没有庆祝圣诞节。所以不要忘记清教徒统治底下的伦敦受不了了，到时候根本就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一听说这一个克伦威尔这个军人呢是个清教徒，他一死了，你看见吗？大家一定要吃他的血喝他的肉。所以从一路上一直到 Westminster 到西敏寺，你看最后他是埋在那里啊。他一路为什么大家跑卫队呢？就是大家受不了，这么多年已经受不了。所以大家记得，这就是清教徒，清教徒就是跟随加尔文。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胡格诺派真的在今天在法国真的完全得着完全的复兴的话，那有没有巴黎？今天的巴黎应该没有今天的巴黎。所以现在大家就会明白了，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你加尔文是非常非常严谨。那当然呢，后来的加尔文到了法国就是胡格诺派，到了荷兰就是荷兰的改革宗，到了英国，回到英国就是清教徒。所以当时有一班清教徒到了美国，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班所谓朝圣客 Pilgrims， 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得着加尔文的帮助，可是他们觉得每一个会堂都应该独立，这就是堂会主义。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虽然到美国去有两班人，大家不要弄错了，不是清教徒去，最早到美国五月花号是那些朝圣，可是自立会的人，不是改革宗的人。但是不管是 清教徒也好，不管是自立派也好，不要忘记，他们在真理上都是跟随加尔文，明白吗？好了，现在问题在这里。马丁路德因为欠了世界的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知道马丁路德基在改革的时候，当他在礼拜堂定了这个95条的时候，那个时候加尔文才8岁。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后来在日内瓦太成功，成功到一个地步，整个日内瓦就转向市政府的转向，所以现在在立法的时候是完全根据圣经的价值。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同样是世界的问题，但是现在呢，加尔文对于这个世界有幻想，他觉得这个世界可以改造，他觉得只要福音能够把整个的日内瓦改过来以后，转向以后，那你看这些人可以在法，可以立法，然后立法的时候就可以完全照着圣经的价值。所以罗马天主教是教会世俗化。那改革宗是什么呢？改革宗给我们看见是世界基督教化，明白吗？都是世界。那么罗马天主教的世界是异邦的世界，外邦的世界。结果你看见在罗马天主教把异邦的东西就进到教会里，那这个是世界跟教会结婚的结果。但是问题在这里，在罗马天主教的身上，他们政治世界跟教会是不分，他们说西罗马帝国亡国了，谁接续下去的呢？教会还在，所以教会就像国度一样。你看看教会有教皇，你看有枢机主教，你就想起今天呢，是罗马神圣，罗马天主教是一直接下去，慢慢就兴起了罗马神圣。所以非常的清楚，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你看世界跟教会是不分的。那现在呢，太成功了。现在就是因为福音太成功，一心一诚意太成功了。他讲17遍道，结果个个都转向，大家听见福音都肯悔改，愿意打碎众偶像。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很有希望。那这如果是世界有希望的话，那么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世界呢就可以基督教化，不是福音化。福音化是每个人都信主，基督教化的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5万人里面可能4万人信主，还有1万人不信主，但是不要紧。为什么？因为市政府转向了，立法转向了，所以现在呢，那个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完全根据圣经的法律。那么根据圣经的法律，对于改革宗弟兄们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安息日，就是主日。他们认为说主日就是安息日，那么主日呢，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明白？所以就立法了，到了主日一定要上礼拜。到了主日，丈夫跟妻子不可以拉手的，不可以手拉手上礼拜堂，不可以的。那么到了主日，你看见所有不上礼拜堂的要罚钱的。那么你说，我信了主，我当然去聚会。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么可以，你只要在这个国，你只要在日内瓦，你礼拜天不可以说我在家里睡觉不来聚会，你不聚会可以，也要罚钱的。所以明白？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根据圣经的法律用在基督身上，大家没有话说的。但是现在问的就是用在那些不信的人身上，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但是好在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转向，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如果都是基督徒呢，你看道德标准就高了。所以虽然还有地痞流氓，虽然还有那些罪人，他们觉得我们道德不行，我们会偷，我们会抢，我不像他们。但起码他们说的那个10条诫是对，不可杀人，不可这都是对的。所以明白吗？世界跟教会没有分开。 那没有分开以后，慢慢就产生了神学，来神学来做他的支持，来做他的后盾。所以慢慢就觉得，如果传福音，如果把我们的人送到立法院去，如果把人送到国会去让他们立法，那么大家记得，只要他们肯这样做，这个世界就改变了。如果世界改变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千禧年就提早来到了。所以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我们参政的缘故，我们可以把世界变成天堂，千年国就提早了来到。那么好了，这个读圣经很明显的，千年国是主来了以后才有千年国，而且明明给我们看见是千年国。所以慢慢他们就觉得不对，为着日内瓦太成功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为着要来满足他们的神日内瓦的神学，所以结果呢，他们解释，这不是马加尔文做的，是他的后面跟随他人做的。他们解释解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时候，讲到千年国明明是按照字面解释，加尔文的特点就是按照字面解经，如果不按字面解经，怎么会有因信称义呢？所以很清楚，加尔文能够说，我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圣经，他所有解经里面都有他的解经，新约他就是没有启示录的解经，没有不要紧。等到后来日内瓦成功了以后，那么现在我要证明说我们是对的，因为借着日内瓦，我们就能把日内瓦改变过来，世界可以改变过来，那就告诉我们说，是先有千禧年，然后才回来，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后千禧年。所谓先后千禧年，先千禧年派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在千禧年以前才回来。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坏，到了无可救药，只有主能回来才能够引进千禧年。所以很清楚，加尔文在这些地方，你看见跟随他的人，他就转弯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把启示录第二十章那个千禧年，你把它零然解，你说我们一定要零然解，因为不可能。他当然也有道理了，为什么不可能不能不零然解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如果有千年国的话，就表示说旧约里面的先知说的预言都要应验，就讲千禧年要应验。但等到千禧年要应验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弥赛亚国是个政治性的弥赛亚国，这是第一。第二，弥赛亚国是犹太色彩很重很重的国度，那你能相信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最后带进千禧年，居然是政治的国度，而且居然是犹太色彩很浓厚，当然有它的道理。所以说我到这里我必须要把它零然解，但是问题不成功。为什么？因为你同一段圣经，你不可能上面零然解下面字面解，是不可以，这是违反解经定律。所以刚刚好你读那一段圣经，你不光讲了千年国，你也讲了复活。那你问改革中的弟兄们，你说这里的复活是按字面解释呢，还是零然解？所有新派的人告诉我们是零然解。如果你真的是基要信仰，你真的觉得神的话不会错的话，那么你当然相信那个复活是个真实的复活，所以你一定要按字面解释。如果按字面解释，弟兄姊妹，你看头跟尾又摆不起来。所以明白，你可以明白圣经，圣经有启示，但你可以有一个神学，有一个理论，头尾能够对得起来，而且有实验做证明。现在呢，日内瓦成功了。好了，不光日内瓦成功，现在有人呢从日内瓦逃回去，本来逃难逃到日内瓦，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谁呢？就是约翰诺斯 John Knox。那 John Knox 呢，他到了哪里做学生呢？到日内瓦做学生。他在日内瓦在加尔文底下受教，他觉得除了日内瓦你看不见， 几乎看不见。所以他本来是逃难逃的日本日内瓦来，现在回到哪里？回到苏格兰去了。但是不要忘记，日内瓦是个城啊，苏格兰是个国家呀。为什么新加坡现在能做得那么好？它只是个城而已啊，当然应该给管得很好啊。但如果是一个国家就不同了。所以现在你看见的有人回到苏格兰，那么 John Knox 有个祷告， Give me Scotland or death。 如果你不把苏格兰给我，我无宁死，就是不自由无宁死，那句话 Give me Liberty or death。现在呢，你看他的祷告不是，他祷告是神啊，你一定要把苏格兰给我，否则我宁可死。这是他的祷告。结果神听了他的祷告，稀奇吧？所以圣灵实在是用 John Knox 同在，看见。结果你看见所有的苏格兰就转向。当然转向背后有他很多很多的政治，那个时候苏格兰跟英格兰中间啊什么等等，搞了半天他一定要独立或者怎样怎样，所以呢表面上是很明显的是 John Knox， 你看他凭传道传出来的。但如果你读历史公平的话，你知道曾经苏格兰也因着他讲道起过许多的暴动，那个明明是肉体里面的。圣灵做工的时候，肉体当然会做工。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在加尔文身上，在 John Knox 身上，在改革运动的身上，一面是属灵的，一面肉体也趁机会来做工。也许这个肉体不在加尔文身上，也许这个肉体不在这个谁，不在 John Knox 身上，但是在底下，以为说他们接受了John Knox 所传，他们就起来暴动，起来做许多不应该做的事，那许多的事都不合乎圣徒基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要问，这是圣灵的工作呢还是肉体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承认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整个苏格兰转向，你叫一个市政府转向容易，你要叫整个国会，叫整个苏格兰上上下下一致转向，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你一定要承认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就在苏格兰做了类似日内瓦的工作。那这一下子大家兴奋起来了。如果日内瓦成功不算成功，日内瓦成功如果能够带动这个谁，能够带动这个苏格兰，那再好不过了。明白？好，那现在有一般人逃回了英格兰。这英格兰本来受逼迫他们才逃。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好了，现在有国家教会，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英国国家教会本来不是独立的。为什么独立呢？因为亨利八世他想要结婚，那么这里面很复杂了。那么结果呢问教皇点头啊还是不点头，教皇也不点头也不点头，他等不及了。最后就宣布说英国国家教会完全独立起来。所以明白吗？独立起来他可以结婚了。独立起来你看见说教会的元首不是教皇，教会的元首就变成英国的国王了。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因素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没收所有修士的财产，英国所有的财产。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在这些改革的背后的动机除了结婚之外，当然跟那个时候的关系很有关系嘛。因为很清楚的，如果英国有一半土地是修士的，是修女的，他们在那里看管的，所以最后他们把他们通通赶走。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整个的英国的历史，你就知道说是政治过于属灵。但是感谢主啊，的的确有一般的人从德国回去，他们的的确确是在英国安利甘教会里面的有一些很敬畏主的人，是他们力挽狂澜，然后呢你看见了终于慢慢改革，就改革本来是完全像罗马天主教一样，现在呢他们改革了。第一，他们用的圣经是钦定本的圣经， 第二，他们有一个公道，说你不会祷告没有关系。公道书现在大概是1000页那么多，如果上网的话。所以你做一个安利干会的人没有什么问题。第一，你所有的读的圣经是钦定本的圣经，很可能莎士比亚在里面有份。因为你读圣经诗篇里面一篇的时候，你很稀奇啊。你读到最后一个 Shakes, 然后一个 Peer。所以简单了就是 Shakespeare。所以有的人说会不会莎士比亚就把他的名字就放在那个诗篇里面。所以难怪弟兄姊妹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翻译来就是原文来说那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英文来说没有话讲。所以不要忘记啊，你要作为英国人，你必须是英国国家教会的人。就英国国家教会你要读钦定本的圣经。同时呢，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得很漂亮。为什么？因为你看好了，每次啊，不是牧师要替那些新婚的，你看见了，特别讲誓词的时候，或者生病，或者疾病，或者怎样怎样怎样，你看他们讲的很好听的英文呢、哦，那个真的很感动啊，那个新娘很少不落泪的，你看见吗？那些话都是最好最好的话，为什么？因为这些话偷偷在公道书里。你如果要做牧师的话，你把那些背了。而且那个词句都是最好最好的词句。他们告诉我们说，作为英国人，如果你英文要好的话，第一你要会钦定本圣经，第二你要把公道书把它背过来。在任何场合你知道怎么祷告，你本来不会祷告你现在会祷告了。所以不要忘记安利干会有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你发现说，第一他们读的圣经是钦定本的圣经，然后他们用的公道书是很明显的，是那些的确爱主的人，他们真的去读圣经，他替大家读圣经，结果就把每一个场合的祷告，然后呢，就把它放在那个公道书里。所以作为安利干会的人很简单，你不会做礼拜不要紧，你只要会公道书里面很多的话你会讲。那个出口成章啊，都是最漂亮最高尚的英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安利干会变成 high church, 变成高教会。为什么高？因为它是绅士的教会。你到礼拜堂去做礼拜的时候，你一定要穿最好最好的衣服。他们也蒙头啊，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蒙头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蒙头就表示主日呢大家可以戴帽子。现在到了主日，我的帽子比你的帽子更好看。所以很稀奇，到了你不必讲蒙头，个个都蒙头啊，因为个个都要表现他自己嘛。他们每个主日都播饼啊，都不是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播一次，他们每个礼拜都播饼，这就是安利干教会。好了，所以呢，当然了，从改革中那里去，回到那里去，当然不满意。所以这一班人他们回去的就希望说能把教会纯洁化，所以这一班人就称作清教徒 Puritan。 这个 Puritan 普通都想到我们要 purify 我们个人的生活，不是，他们最早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纯洁化整个的教会。他们说教会失败了，教会很像天主教，那不要，不止如此，那么还有一样东西很像天主教，就是主教制。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教会啊，好像一个房子一样，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像个金字塔一样。所以当然了，今天在罗马天主有一个教皇，那么到了安利干会，当然你只有到 Canterbury 有一个大的主教，大的会都，然后下面呢，你看见有很多的 bishop， 所以他用的字还是同样的字啊。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 Durham 这个地方去的话，有个地方叫 Durham 这个地方，那么在罗马天主教那时候他就已经有主教了，已经有主教了，那么等到变成安利干会以后还是叫主教，不过在中文翻的好听叫会都，不再是主教，明白了。所以呢，在 Durham 那里就出了好几个学者，像 Bishop Moore 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实在说来是个会都，他并不像主教那个， 但是呢，因为它上面还有大主教，那就是 Canterbury 那个地方，那个算是最大的，所以还是一层一层的上去的。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不合乎圣经，圣经从来没有告，圣经告诉我们说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所以不可能长老有长老长的，明白？所以不可能长老上面还有监督，还有 bishop，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不合乎圣经。那不合乎圣经，他们刚刚从日内瓦回来啊，那现在要怎么办？要改革。所以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你不需要在那里做激烈的改革的动作。现在我们要改革英国的教会，怎么改革啊？第一，给我10年20年，我培养下一代，我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到剑桥大学读书，然后他们个个都做传道人，他们当然受各地的欢迎，明白吗？所以清教徒主要的那个人才是从剑桥大学出来的，而安利甘会主要的人才从牛津出来，所以现在不要紧。如果我要改革这个国家教会的话，我有一个做法就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就是我只要等10年，我好好栽培我的人才进到剑桥大学，然后呢，个个都成为有头有脸、很有学问的人，当然他们到处就会接受。所以很稀奇，10年、10几年后。每一个礼拜堂通通是改革中的人，那这样的话他从体制里面就可以改革。那当然他们相信说这个世界可以改变，英国可以改变。英国改变从哪里改变起？从国会、上议会、下议会开始。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人就指着改革中的人能够在整个立法单位它是超过多数的，那么很清楚，一投票大家当然相信长老制，不相信主教制，就把英国整个就把它改过来。所以弟兄子，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改革中的弟兄对于政治很有兴趣，因为对这个世界有盼望。所以他们希望说，现在我们什么都不做，有一天你看见了，只要国会改变，只要我们的人才改变了，给我们时间，我们到时候一定会成功的。到时候果然成功了，果然到处都是剑桥毕业的，果然到处你看见吗？国会里面的人数超过多数，一投票，眼看着投票的结果一定是什么样的结果？结果皇帝不答应，英王不答应，不答应怎么办呢？武力来解决，这就是英国的内战。英国报复内战的原因是谁带出来的呢？是清教徒他们带出来的。所以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和天主教打仗，这是一件事。现在呢，你看见英国的内战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所谓所谓清教徒呢，希望说能够理念能够改过来，结果谁不答应呢？皇帝不答应，不答应呢，就发起内战来了。那么按理来讲，清教徒只会祷告，只会唱诗，清教徒应该不会打仗才对。所以很稀奇啊，有人告诉我们说，清教徒只要不打仗呢，他就唱诗篇，然后呢，他就祷告，很爱主的。所以按道理来也没有打赢，没有打赢的英国，但是后来很稀奇啊，结果两边交锋的结果，皇帝给打败了，而且英国的皇帝上了断头台。他上断头台的地方离开笨中不远的，你若今天到了离开笨中不远的地方，那么然后有人会告诉你说，你看那个当时的皇帝，就英国的王就在这里上了断头台。所以很清楚，自从内战以后，那当然是谁得势呢？就是清教徒得势。所以后来刚好有个军人，他后来也变成，如果我没有错不错的话，他算是整个剑桥大学副校长还是怎么样？那么他是清教徒， 所以有几年呢，你看英王不见，整个皇家制度不见，是在清教徒的管理下，那么这个又是一段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慢慢他们就学功课，所以慢慢清教徒有的人就醒过来了。今天如果整个英国国家就变成巴比伦，你应该从巴比伦出来才对啊。所以有一半跟随加尔文的认为说，今天你不可能等到那么一天，迟早有一天你在外面。那么好了，这现在完全看后来政治怎么转弯。后来呢，又有一个查理二世上去，他又是相信，他又是热衷于罗马天主教。好了，这下所有清教徒统统遭殃，所有他们的这个统统遭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学了一个功课，你对这个世界有期望，你希望改造这个世界吗？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现在你做一件事情是神所不做，是做不神所不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什么？你看见吗？本来你对这个世界有失望，因为这个世界和异教连在一起。当这个世界和基督教连在一起的时候，这是基督教的国家，这是基督教的城市，你就不觉得世界是世界，你就不会想到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一般的崇敬派的弟兄，表面上是婴儿受浸的，实际是教会纯洁的。如果婴儿受浸的话，就表示说教会里面有败子有奶子，教会跟世界永远分不开。什么叫受浸？受浸就是世界永远的留在背后。不要忘记，现在他们要受逼迫，他们受的逼迫不是在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他们喝了圣徒的血，那是指着教会在黑暗的时候，现在我们终于看见曙光了，你看见吗？那这些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的老师就是慈辉礼。你问问慈辉礼，根据圣经是不是不可以有婴儿受浸？他完全同意，但是不行，因为慈辉礼欠整个苏黎世的市政府太多太多，明白？所以让我们看见说，等到他应该站起来来带着这人登高一呼的时候，他不行，他退下去，他软弱，他失败，所以他反而他的学生们起来，很勇敢的起来。所以如果大家到苏黎世去的话，你要知道说，整个改革的发源地和崇祭派的发源地根本是隔壁，等于是一墙之隔。换一句话说，崇敬派的弟兄希望能够回到圣经去，改革宗弟兄们他是相信圣经，但是多多少少你不能跟过去完全忌惮全部挤掉，因为这样的话你怎么说我们是教会？你多多少少在历史上有一些传承才可以。所以加尔文告诉你说，如果就是真理来说，我们可以一直追到什么？一直可以追到这个奥古斯丁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对很多人来看，自从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是教会的堕落，不是教会的升高。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讲历史，你要。不要把那个历史那个这个忌惮完全剪掉，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能够说你完全以圣经做基础？所以讲到婴儿受浸，有很清楚的，在这一班弟兄们身上，只能到某一个地方为止，你不能用圣经来讲的，不能。他最后一定要讲到什么？讲到历史，讲到历史一定要讲到遗传，那刚刚好。 改革这个天主教的神学系统，神学是两个做基础，一个是圣经做基础，一个是遗传做基础。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要在圣经里面要找到婴儿受浸，这是几乎非常非常难。你一定要推到历史，为什么婴儿受浸很清楚。所以当时生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只要生在那里，他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人。只要生在路德会，路德在德国，你怎么知道生在德国？你只要给他受洗就好了。所以不要忘记，有一般弟兄们看见教会是属天，教会和世界是没有关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付上了惨重的代价。我们曾经去过是瑞士，瑞士是风景最美丽的，哪里风景美丽？常常是寻到的雪浇灌出来。我们到过瑞士，哪一个风景明媚、风光明媚的地方不是有塔？不，那个塔就是他们的建筑。我们明明看见 Bern 一个大教堂，是个全 Bern 可以说伯恩大教堂是个最高的大教堂，我们对那个教堂没有兴趣。我们主要的兴趣在旁边有一条河，那条河就通到莱茵河，然后就到了美国。原来就在那个伯恩大教堂的那个广场里面，那是个看台，他们不能靠近和那些崇敬派人说再见，那是他们和他们挥手说再见的地方。他们就从那里被赶到莱茵河，赶到赫莱，最后到了美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没有错，我们现在不是讲世界，我们不是讲那个迷路的世界。一面给我们看见说不错，那个世界就是西罗的世界，而另外一方等到改革以后，这个世界同样是世界。现在你看见说政治教会跟教会跟世界没有分开，所以同样谁来逼迫这一班崇敬派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受浸吗？好，对不起，你不能够再回到苏黎世。如果再回到苏黎世，对不起了，我们就要对你动手了。你既然要受浸吗？让我来成全。所以他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带头的一个弟兄曼子就丢在什么地方，就丢在苏黎赫河里成全了。我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到了改革运动，大家还要被追赶，还要到处的流浪？不要忘记，这个故事永远是世界的。所以世界是成就了加尔文，也帮了苏黎世，也帮了谁的忙？没有错，因为的确是你看见了马丁路德，世界是一种方法，加尔文跟茨威利是另外一种方法，他们太成功了，结果你看见整个世界转向，他们忘记了世界做的梦和他做的梦。问题在这里，那个梦不会死的。在欧洲没有成功，对清教徒说，好了，我们现在到美国去吧。他们真的相信英国是英国像埃及一样，英国的国王就像法老一样，所以现在神呼召他们要过红海。什么是红海呢？就是大西洋。但不要忘记啊，大西洋不比红海啊，大西洋需要两个月才能到，而且一半的人是死在路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说现在我们终于到了旷野。弟兄姊妹，到了旷野，他们真的感觉到他们是神的选民，明白？因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明明看见他们是离开了埃及，他们是过了红海，他们真的到了旷野。 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觉得他们就是神的选民，所以所有犹太人做以色列人做的他们都做，到了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去聚会，但是附近印第安人怎么办呢？所有弟兄都拿枪，为什么拿枪呢？以色列人就是可以拿枪，怎么不可以？所以旧约跟新约根本就不分了。同样的，一般的人移民到美国，会歌会的弟兄，那就是那一般弟兄，他们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们从来在他们家里没有武器，幸好印第安人不知道，所以兵威廉去和他们打交道的从来不带武器的，稀奇不稀奇？那为什么清教徒他能够觉得所有旧约的话就是对他们来说的呢？所以他们特别讲的要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是不可以的，明白？所以你现在你到了一个到了 Boston 到了这个地方，很简单，你不是现在开始有了个社区吗？社区总要有立法吧。好了，当然现在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当然按照圣经的法律，按照圣经的来做，所以很自然的在 Boston 在 麻省他有他的州法，很清楚这个法律就立起来了。那本来他们就是清教徒，本来他们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世界把它改变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当然一定要实行这个礼拜天一定什么事都不可以做。所以一直到我们到了美国的时候，我们还搞不清楚状况了。我还记得礼拜天的时候，我那人还洗几件衣服，结果被房东骂了一顿了。因为房东他觉得你做安息日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啊？安息日连接飞机都不可以，所以你坐飞机千万不要礼拜天到，礼拜天到没有人接你的，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信念那一个律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从日内瓦开始。所以这些清教徒呢，他们终于到了美国，他们觉得那个是个旷野，那个可以说是旷野，所以现在呢，神可以重新的祈祷。好了，最后他们决定说，我们最后如果独立，我们要成为一个国家的话，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不是像英国那样有国王？不，结果他们采取的制度是希腊提供给世界的制度，叫做民主制度。那起头的时候没有问题，因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明白？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就是美国的宪法不是根据麻省的州法，是根据宾州的州法。宾州的州法是贝格会他们的州法，而且连美国的自由州都是贝格会50周年的时候他们为着庆祝禧年而有那个州。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今天你读美国历史的话，当然这些基督徒是完全用圣经的价值来建立他每一州每一州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等到他们独立的时候，他们说当然我们所采取的制度是民主制度。那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采取民主，他们国家变得又富又强。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就是因为他们实行对了民主制度，所以国富民强。那一面来讲，神当然祝福他们，但是不要忘记起头的时候他们定宪法定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然民主是属人头。到了一个时候，为什么要立法？为什么这个法律不通了，我们要修改律法？那当然还是要根据大多数的人才行。但是那些本来希望说我们能把更多的人送到国会去，我们要改造这个世界，但是他忘记这个世界是不能改造的。他们没有想到今天不信的人比信的人，如果大部分是基督徒，当然你看见多数来产生一个法律，当然是按照圣经价值的法律。但如果属人头的话，不要忘记，属人头就是看谁的人头。那为着选票，什么原则都可以，只要我能够得着他们。 是怎么样得着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到今天已经2016年，他们自从革独立建国以后，又不知道做了多少年。他们觉得每次选总统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有总统相，这个人一定是活在神面前，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个人信仰很有问题，很重要啊。所以甘乃迪当时竞选就产生一些问题，明白？非常清楚。所以为什么变成那么重要呢？因为大家觉得整个的国家是完全按着法，按着什么呢？按着只要是多数，多是因为我们多数是基督徒，我们多是相信圣经的，我们多数是完全按着圣经的价值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当时是基于这个假定，但是没有想到到一个时候你看见，如果真的实行民主制度，你真的要在这个制度下要完全准确的话，很多的事情会发生。现在他们遭遇到空前从来没有遭遇过，向来没有两个总统，两个人都遭到一个地步，那么大家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票可以投得下去，问题在这里，如果基于基督良心，你可以投这张票吗？当时他们立法立宪法的时候，他们说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假定他们的子孙的子孙的子孙完全根据圣经的价值。结果现在所有的人梦都要醒过来，如果在这个制度底下你希望能够建造人间天堂，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改革宗的弟兄们，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知道这个世界是不会更好的，所以他们就转弯了。他们不再说千禧年后，他们还是希望说借着立法，借着怎么样我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到现在美国有一半的基督徒还没有死心。为什么？那就是日内瓦太成功，所以给我们看出世界跟教会也是不同的，明白吗？所以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是圣灵做的，一定和偶像没有相干，一定和世界没有相干。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改革运动很不幸的，它是肉体和圣灵混杂的结果，是教会和世界结合的结果。无论是马丁路德，无论是加尔文，无论是茨威，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你看见一面是圣灵的工作，但另一面对世界有贡献，所以基督徒就对这个世界就有了幻想。圣经明明说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们少年，你们有神的话，你们胜过了那恶者。我们的主也说，我你们放心，我胜过了世界。但是不要忘记，今天许多基督徒垂头丧气，为什么？他们忽然间发现说，我们的世界好像索多玛和蛾拉。弟兄姊妹，已经太晚了。美国50州有36州的年轻人，他们同情一些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在发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的世界，加尔文那个时候的世界很清楚，因为很明显的，你看你看得见说，这个世界是站在教会的对面，但是许多时候世界也帮助了教会。所以那个到底是福呢还是祸？本来300年基督到处被追赶的时候，为主寻道的时候，你看你做了美好的见证，但自从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以后， 你看见，实在说来，教会的见证是江河下，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了黑暗时期，到了马丁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样来读历史的话，我们应该很灰心才对。如果这样来读历史的话，我们应该找不到答案才对。但是感谢主，主的话永远是主的话。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不光是读哈巴谷书，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也读到启示录，读到第二章，读到第三章。你不是看见什么？你不是看见推啊推拉吗？你不看见女人在那里教训吗？所以现在不是基督说什么话，是教会说什么话。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是玛利亚升天，但是教会说了，教会说哪一天是玛利亚升天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推啊推拉。推啊推拉是伸手不见五指，你什么都看不见，结果就把诚心就赐给了谁呢？就赐给了马丁路德，赐给了加尔文。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历史，我们不懂得历史。如果我们懂得历史的话，你记不记得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看一看启示录第二章，第24节，至于你们推啊推拉其余的人，这不是个人，是许多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奥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吃。他们有很稀奇吧？圣经说你要持守，一直等到我来，一直到他主回来。所以推啊推拉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但是感谢主，能够不听从他们的教训，能够持守他们从圣灵那里所得着的，有一般的人。这一般的人是你们推啊推拉其余的人。下面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是教会中的得胜者。那得胜的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就是天国。你怎么知道男孩子被提到宝座是指着得胜者说的？有两个可能，因为那个男孩子是用铁杖管辖万国。你读到十九章指着基督来说，读到第二章指着得胜者来说的，稀不稀奇？今天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千禧年他怎样用铁杖管辖万国，我们也照样得胜的，也照样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明白？很清楚，很清楚的。好了，那在这里不止如此，他说我要把诚心赐给他。所以不要忘记，马丁路德是看见了真实，但是马丁路德不是唯一的一般人看见真实。原来比马丁路德还要早400年，有一些的人，就像这里圣经所说，马丁路德讲一心称义是16世纪，12世纪已经有人讲一心称义。所以要记得，如果马丁路德看见是诚心，12世纪的人他们看见也是诚心。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一群的人，你们已经有的，你们从圣灵那里所得着的，总要持守，一直等到主回来。这句话不只对马丁路德说的，也是对12世纪有一般的基督徒说的。弟兄姊妹，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的确和世界是浓到分不开的。我们可以说，一面是圣灵的工作，一面是肉体的工作。那如果一人比一心得胜，如果在这些年间求你复兴你的作为，那个作为必须是完全圣灵作为。在那个工作里面，你看不见世界， 在那个工作里面，这些人反而被世界追赶，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大家都讲改革运动都是从16世纪开始，但如果你仔细来看见公开的圣经，看见人人都是祭司，看见因信称义是16世纪才开始，从12世纪就已经开始。所以改革运动复兴它的作为，弟兄姊妹，主听在黑暗教会里面的祷告，他们祷告像哈巴谷祷告一样，当你发怒的时候求你的怜悯。今天教会的光景，推呀推拉的光景，灯台在哪里？神在最黑暗的时候得着一般的得胜，神把见证的责任、发光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现在我们要问，是那个自称说我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那自称说教会是圣洁，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圣品人都不结婚，我们是讲禁欲主义，那么弟兄姊妹，应该灯火辉煌照耀在人间，结果在12世纪的时候神兴起了一般的基督，他们的宝座不是地位，他们的宝座是圣，他们被追赶，他们活出完完全全他们所看见的就是什么，就是马丁路德他们所看见的圣灵给他们，他们有的是农夫，有的是做鞋匠，他们是最平常最平常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新约圣经背过来，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在那里过生活。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在那个时候教会有没有灯台，有，在谁的肩膀上？在得胜者的肩膀。所以什么叫得胜者？得胜者就是当教会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代表教会在那里发光，当这个世界对这个，当世界人对这个教会失望的时候，你看有一般得胜者看见吗？他们能够为主站住，所以不要忘记，他们在千禧年要和主一同掌权，他就是那个男孩子，而且他们要得着什么？要得着全新的光。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我们要从历史里面证明给我们大家看，马丁路德不是最早看见因信称义，加尔文不是最早看见因信称义，改革运动所看见400年前都已经看见了。弟兄姊妹，这就该我们看见了，如果在这年间复兴你的作为，那个工作一定是胜利，那个工作一定和这个和巴比伦没有关系，和世界没有关系，不管世界是什么版本，圣灵在这些年间要复兴他的作为。好了，我们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们想要等到两个钟头以后，我们6点才开始，那是我们今天最后的时段，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次对我们说这些话，但是我们知道说你一定有你的美意，你特别招聚在南台湾的弟兄姊妹，我但愿在这些年间你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你得着一般的得胜者，呼召一般的得胜者，主啊，能够有代表性，当教会荒凉的时候，见的责任就在他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在里面求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因着我们的不忠心，结果我们就延迟了你的工作，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把我们再一次奉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们。主啊，但是在这些年间果然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复兴你的工作，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
的圣灵。阿们。好，我相信有重要的报告。